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今天和大家分享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星宇的修炼故事。星宇今年37岁，是一位女士，在中国内地某银行工作。2008年，星宇26岁，经常头痛，当时她还以为自己的工作压力太大，就没有留意，没有当一回事，没想到在2009年又停了经，她以为是内分泌失调，都没有理她。咁星宇嘅妈妈咧就帮星宇去妇产科咨询咗医生，医生觉得佢嘅病征咧系比较似多囊卵巢综合症嘅症状，就开咗一啲雌性激素达英35俾佢食。星宇就每日食一片，食咗个例假就嚟，唔食咧就唔嚟，就咁样又过咗2年啦。星宇原来系眉清目秀，身材匀称，但系慢慢。星宇的妈妈发现星宇的面变阔了，鼻又变大，皮肤又粗糙了，相貌变丑了。星宇的腰变粗，肚腩亦变大，体重从原来的60公斤剧增到80公斤，双脚开始生长，从39码的鞋去到42码，好得人怕。体重的激剧地增加，令星宇呢每行一步路呢都觉得脚底和脚背很痛，那个头依然是成日都剧痛啦。后来星宇的爸爸就怀疑星宇呢脑入面可能生了个瘤，就一定要星宇去医院做系统检查，全面检查。那阵时已经是2011年底啦，年底是银行最繁忙的时候，但是星宇没办法都要请了假，由妈妈陪着去医院。咁星宇首先系做咗头部嘅核磁共振检查，从检查室一出嚟就睇到星宇嘅妈妈揞住嘴，泪流满面咁睇住星宇。星宇嘅心打咗个突，唔通系肿瘤、脑瘤？星宇谂唔通，亦都唔愿意去相信，我点可能会患脑瘤呢？但系心入边一阵阵心慌发冷。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了。原来医生说星宇真的患了生长激素型脑垂体瘤，正常人的生长激素水平低过2，可以满足到人日常机能的代谢，但是星宇的激素水平高至200倍，骨络会不正常地快速地生长，五脏六腑亦都会因此好快衰竭，寿命可能会缩短，肿瘤生得好快，虽然是良性，但是已经占满了它的蝶胺，大到可以侵袭包绕了海绵豆和颈内动脉。在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是蝶胺，蝶就蝴蝶的蝶，胺就是马胺的胺。那它是一个骨来的，那个骨就像马胺那样的形状，那就在我们颅骨大脑的底部的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啦。它主要呢就是支援和保护我们的脑垂体，调高我们人体激素的腺体。它是一个骨来的，好像马鞍一样。蝶鞍这个骨的两侧就是海绵豆，豆呢就是豆娥冤的豆，海绵豆呢就是保护那个蝶骨的。一些神经呢和颈内动脉呢就要经过这些海绵豆而延伸出我们的头脑的了。那个蝶胺本身是装着我们的脑垂体的，现在被个肿瘤霸占了，即是说 cover 了那个脑垂体了，甚至是蝶胺，即是那个骨和海绵豆，即是保护那个骨的那些海绵豆呢都是几乎占领了，差一点就是要碰到视神经的了，砸到视神经了，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了。医生是这样说的，离视神经只有几毫米，一旦碰到视神经，它的右眼视力就会缺损， 因为肿瘤位于头部的正中，不适合做开颅手术，只能够通过鼻腔做显微外科手术。过程中为了不伤及颈内的动脉而导致大出血，危及生命，同时都要避开视神经，那就不可以将肿瘤完全切除，会有残留，而残留的肿瘤还会继续复发，之后可能还要做伽马刀手术。我们都知道脑垂体控制人体的各种激素分泌非常复杂和重要，垂体瘤手术后内分泌紊乱可能还会持续，还有并发症，必须是终身药物控制，如果肿瘤复发还要再做手术。尽管医生给出的建议是要做手术，因为不做手术肿瘤继续大就会扎住的视神经，引起眼睛看不到，如果是做手术也不可以完全切除，还有后遗症，有这么多的风险，那星宇有没有去做手术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幻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在上一节我们提到星宇在国内的银行做事，都是属于白领阶层，是不是有一份很好的职业，同时自己又生得漂亮，但是因为经常头痛，没及时去医院检查医，导致后来停经，都没有重视，都没有去医院检查，只是简单地去问一问医。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他全面去检查，或者可以找到他的根源，那就会及时的医治，那可能情况不像现在一样，那个肿瘤大到是可以 cover 住那个脑垂体，影响那个视神经，搞到现在做手术难，不做手术也都难。在没得选的情况下，星宇选择了去做手术。那做手术的情况又怎样呢？第二天星宇就住入了当地最权威的医院神经外科病房。入院的第三日，医生就同星宇做了经鼻窦的显微镜的外科手术。出院一个几月后，星宇又去另一家医院接受伽马刀手术。伽马刀放疗后，星宇的白细胞水平很低。有一次喝水，星宇不小心将鼻腔上颚纳损了一些皮，结果整个上颚都溃烂成白色的点，痛到星宇讲不到话，吃不到饭。经过这两次手术，星宇头痛的症状不单止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剧烈。痛起身来的时候，星宇忍不住拿拳头打自己的头，还将头紧紧地顶住床、台或者柜，通过压迫来缓解痛楚。本来以为手术前肿瘤没有碰到视神经，离视神经还有几毫米，又及时做了手术，右眼视力就保住了。但现实并非如此，手术后视力快速地变差，右眼视力从 1.2 下降到 0.8。 手术半年后，眼前还出现了重影。一次开车上高速公路，正在快车道上行驶，车速每小时110公里，经过一个 S 型路段，眼前突然间出现重影。星宇瞪大眼睛，努力地分辨车头和左侧护栏的距离，在安全地带停车后，过了半日都未恢复过来。经过这次之后，星宇再都不敢揸车了。星宇的病还进一步地恶化，右眼时常不受控制地斜向右侧眼角，还会出虚汗，喝一杯水或者爬一层楼就会一身汗，持续停经，小腹疼痛，脚还生出了脚毛，手脚肿胀，鞋大了三码，女士的鞋都买不到，只能够穿男士的鞋。为了医病，在2012年到2014年，星宇跑遍当地和北京很多著名的医院，中西医都看遍。在北京某中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要求根据病情随时都调整药方，星宇每两周就请假一次去北京，中药一买就是两大包，吃到他想呕。医生还一再对他说，现在只能够是见步行步，不可以保证可以医好。看了中医又看西医，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医生都说得了这个病恢复健康和断根是不可能的，手术后还要用药物来控制。当时医生推荐星宇用一种从瑞士进口的缓释针剂，每个月打一针，一支针将近10,000元人民币。星宇每一个月都要去打一次，打了三次后身体反应剧烈，腰痛到直不起身来，后来就不敢再打了。2014年，星宇托人打听，专门请假去了一次香港，找到权威的神经外科专家求医， 得到的回复是要做质子刀手术。这个质子刀技术比伽马射线更精确，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质子射线放疗手术。一个疗程要20天，每日一次，每次的费用是20万人民币，整个治疗下来手术费就要400多万，还不包括护理费和之后的药费。而且医生明确地表示不可以保证肿瘤不复发。400万啊，圣宇屋企将房产卖了都凑不到400万，而且即使有400万还不一定医得好。圣宇真是面临倾家荡产人才两空的命运。没办法，圣宇只能够回家挨得一日算一日，每一日都度日如年，没办法正常生活工作。那圣宇又是怎样挨过这些日子的呢？我们休息一阵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长城内外怨魂长，黄河上下银铃铛，同是儿女把千万，年年岁岁结果上，结果上。乡亲细思量，身中苦难怎能忘，半个世纪血与泪，血与泪，旧恨未与天心黑似豺狼，七十火中巧伪装，九品破下花花衣，共产邪灵何处藏，天灭中共邪灵亡，迎来机缘新曙光，退出中共脱枷锁，清算中共乾坤郎，中共心黑似豺狼，七十火中巧伪装，九品薄下花花衣，花花衣，共产邪灵 曙光，绘出中共托枷锁，托枷锁，清算中共乾坤郎，乾坤。
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提到星宇，咁啊检查出嚟。老友的瘤，咁咧就要做手术。咁个瘤咧已经好大啦，扎住个视神经。做手术嘅话咧，亦都唔可以完全切除。但系星宇都系选择咗去做。做完之后，唔单止冇改善到佢嘅情况、佢嘅视力、佢嘅痛症，而且系更加犀利嘅。因此，星宇系走遍全国各地嘅中西医，跟住去到香港。香港的医生呢就说要做质子刀技术，是一种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对于他这个病来说，但是都是不保证做完这个手术后可以医回好他，而且是要400万。星宇家即使是卖了屋都凑不到400万，即使是有400万，医生都一再强调不一定医得回好他。星宇真是面临倾家荡产、人才两空的命运啊。没办法，星宇选择了回家过得一日算一日，很艰难地过着每一日，不可以正常地工作生活。不单止他自己很痛苦，他的父母、他的亲人都好像他一样那么痛苦忧心。最折磨星宇的是头痛、头顶、太阳穴、额头、眉骨、眼眶、颧骨、鼻腔、耳道，样样都一起痛，有时就轮着来痛，有时的痛是识转移，痛完额头，痛眉骨，痛完眉骨，痛鼻腔，就是这样轮着痛。天气冷又痛，天气暖又痛，阴天又痛，天晴又痛，落雨又痛，疲劳的时候痛，肚饿的时候亦都痛，简直是痛到星宇冇晒办法。有一天半夜，星宇头痛痛醒，再都睡不着，他想长长地叹口气，又怕吵醒睡在旁边的妈妈，令他担心，心酸到要流眼泪，又觉得欲哭无泪。星宇看着黑漆漆的窗外，在想，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现代的医学不是很发达吗？仪器不是很精良吗？为什么就医不好我呢？难道我就要这样头痛痛一世？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谁可以救一救我，帮帮我啊？这个时候，法轮大法号突然之间出现在星宇的脑海里面。星宇在里面默念了两次，想起这个是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亲戚告诉他听的，说法轮大法是佛法，以真善忍的原则指导人的行为，提升人的道德。当人的生活中充满了真善忍的正念，神佛就会保护他。还告诉星宇，很多很多不修炼的普通人在危难病痛里面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可以遇难情长、转危为安的事例。星宇很喜欢听，但是当时星宇只是当这些是故事，觉得太神奇，心里面想这些好像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星宇自己在病痛危难里面，现代的医学、中西医都对他的病没有办法， 如果法轮大法真的可以救那么多人的命，连绝症都可以救回，那一定都可以救到我啊。此时此刻，圣宇想起了法轮大法，大法的师父肯定可以救我。圣宇开始一次一次地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知不觉他头痛就减轻了，过了一阵他就睡着了。好耐好耐没睡过这么安稳的觉。诚心念这九个真言真是有作用。第二天早上醒回来，想起昨晚的情景，圣宇觉得真是太神奇，不可思议啊。圣宇心里面燃起了希望，同时他都觉得很疑惑，现代医学没办法解决的痛症，自己心里面默念这几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自己的痛症立即就得到了缓解。这些跟圣宇在实证科学中学到的认识问题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啊。原理是什么呢？圣宇很想搞清楚，他说他一定要去学法轮功，他要学法轮大法。于是他就请了李洪志师傅的著作《转法轮》，还有其他的书籍，学了五套简单舒缓的练功动作，就开始了他在法轮大法中的修炼了。圣宇开始了正式练法轮大法之后，他的病是否真的完全康复了呢？他在日常生活中又是怎样按照真善忍来做人做事的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Climbing up Mount History through the clouds and rain, seems like ages that I've had to roam. Push ahead, then trip and fall and get back up again, looking for the way that leads back home. Looking for the bright road, bright road. Deep in the woods, and I heard the poet say, which one you choose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But when a flower greets the sun, it can only bloom one way, and it's not a matter of coincidence. Bright road, bright road. One road promise me delights, the other misery, but neither of those roads were bright, so they led to the same destiny. Trying to find a shortcut home, I crossed a living stream, but I slipped and fell while stepping on a stone. My wish to rise above it all seemed like a hollow dream. The icy waters soaked me to the bone. Bright road, bright road. The current took me down and down, it didn't help to swim. I felt anger, pride, and jealousy, and greed. The worldly pleasures I indulged on every passing whim, and I strove against my brothers to succeed. Looking for the bright road, bright road. The more I struggled to get free, the tighter were my chains. The way home kept eluding me, the more I sought to gain. The sun had gone down in the west, I sat down and cried. I realized I'd never be released from the mess I'd made by doing things without a proper guide. And came a bolt of lightning from the east, showing me the bright road, bright road.
The road to life stretched out for miles. I wiped away the tears. It was smooth and straight, but narrow as a thread. It was always right before my eyes. All those painful years, I couldn't see it for the notions in my head. Bright road, bright road. Every road I thought was bright had a dark side too. Everything I thought was right turned out was just half true. Once you find a way back home, no matter what transpires, keep walking on that road and do not stray. Be truthful, kind, and tolerant. Restrain selfish desires and choose a noble role in this great play. Bright road, bright road.
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提到星宇，佢嘅脑生咗瘤。那个瘤咧系转领咗佢嘅脑垂体啊，咁所以嘅话咧系令个神经同埋嗰个血管咧都系受影响嘅。咁又因为个瘤咧系脑嘅中间，唔可以将个头颅揭开嚟，将个瘤咧完完全全咁切除，只能够通过鼻腔部分咁去切除肿瘤，咁会有残留，所以咧就系唔可以好翻。即使系咁样样啊，星宇都系选择咗做手术嘅，完成咗第一次手术出嚟嘅效果唔系好唔好翻嘅问题，仍然系帮唔到佢，亦都唔可以使佢视力保持喺原来基础上，反而咧系更加差嘅。因此，星宇系走遍咗全国嘅大医院，名医生都睇遍嘅，咁都系冇办法帮到佢。结果去到香港，香港医生建议佢做最先进嘅质子刀技术。但系都唔可以保证医好佢，而且好昂贵，咁星宇冇办法，只能够翻屋企过得一日算一日。有一晚痛到佢系醒咗，佢亦都唔敢惊动屋企人，因为惊影响佢哋。呢个时候佢谂起佢嘅亲戚曾经同佢讲过，一啲身患绝症或者危难嘅人，因为练咗法轮功转危为安、逢凶化吉嘅故事。不过当时他只是当故事，甚至是当神话故事来听，跟他没关系。但此时此刻自己痛到很难受，而且中西医都看不好自己，什么办法都用过了。他情不自禁地在身边讲了两次法轮大法好，痛楚似乎是缓解了少少。于是他就不断重复地练，练下练下他就睡着了。好好咁瞓咗一觉，第二日佢回忆起身嚟，感到不可思议。佢带住好奇，带住满腹嘅疑惑，请咗转法轮，将李洪志师傅所有嘅著作都睇咗，五套功法都学识咗。喺日常嘅生活入边，圣宇又系点样用真善忍嚟指导自己嘅呢？拜读咗《大法经书》后，圣宇明白咗人得病嘅原因。修炼点解可以去病健身？点解会有效果？李洪志师傅喺书入边用咗最浅白易懂嘅语言，讲明白咗呢个世间好多好多以往令星宇好疑惑嘅事情，阐述咗大法博大精深嘅内涵，使星宇同埋一齐学法嘅父母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圣宇知道喺日常生活入边， 每一件小事都按真善忍的准则要求自己的思想言行，比如不讲假话，可以容纳别人，多看人的优点，友好真诚地待人。比如在工作里面遇到客户情绪激动，讲些很难听的说话，胜于冷静理智地对待，尽量宽容理解别人。在公司里面，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不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在生活上孝顺体谅父母，不懒惰，多分担家务，胜于尽量以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不知不觉，他和家人、亲友、同事之间相处越来越和谐，他的心胸亦都变得开阔了，很少再为日常遇到的不如意的事发怒、怨恨、愤愤不平，感到生活越来越平和幸福。圣宇说，修大法真是好啊，道德品质提高了，身体真的似李洪志师傅说的发生了改变。圣宇之前因为经过鼻腔做脑瘤手术，左边的鼻呢经常是有炎症塞住不通，有一次在练第五套功法的时候，圣宇感觉到左边鼻塞住那里是向上升向上通，不到一分钟鼻腔一直通到额头全部通了，以后再都没试过鼻塞了，神迹又一次在圣宇的身上展现了出来。2019年过年期间，圣宇妈妈接到原来和她做手术的医生的回访电话，询问圣宇这几年病情的情况。圣宇的妈妈激动地跟医生说，四处求医都医不好我的女儿的病，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女儿。医生对于圣宇没有用任何的药物，不单止各种症状没了，也都没有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等等的并发症，感到不可思议。圣宇从2014年修炼后再都没有吃过一片药，没有打过一次针，在学法练功的第二个月就来了例假，视力又逐渐地恢复，眼睛也都不重影了，右眼再都没有斜视，身体轻快了，又没有出虚汗，手脚都瘦了下来。最使圣宇开心的是他的头不再痛了。听到这里，我们大家都为圣宇而开心。圣宇细数这几年的经历真是感慨万分，400万都不可以医好的病，现在在法轮大法修炼里面不用花一分钱，也都没有任何的痛苦，就完完全全好翻了。不单止如此，圣宇的道德品质大大地提高了，真真正正成为一个对家庭、对单位、对社会有益的人。是法轮大法李洪志师傅救了圣宇和圣宇的家庭，给了圣宇新的生命。圣宇希望所有人都可以知道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他从心底里面呼喊法轮大法好。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圣宇的修炼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衷心地祝愿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危难之时都好像圣宇一样，可以想起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一次的柳暗花明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